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主日快乐。不知道今天啊，你有什么领受没有？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跟我们分享。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真道分解安排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逢双周日啊，我们真道分解呢就会请来有不同的老师为我们呢去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那么最近呢，罗文辉老师啊就在为我们呢朗读这一个系列当中的尊崇真神诗篇了。那么诗篇都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当中有很多的句子呢都深深地打进我们的内心，同时我们可以透过当中呢去学习祷告。在这里呢有一本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诗篇的课本，很盼望可以送给弟兄姊妹的。取得这本课本的方法呢很简单，只要你留心听罗老师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然后呢就把他的一些提问呢去回应啊，就是回答五题或者以上，然后呢就把你的答案呢寄回来给我们，我们就要把这本书呢送给你了。由于这本书的数量不多啊，所以呢我们是采取呢要回应的比较数量比较多的，所以是五题以上，而且呢是分享的比较好的。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ESHENDAO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老师，一起呢用心来听他的朗读。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这本书，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其中一本书。在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会经常提出一些研习题，一些题目让你回答。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的话呢，我就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这些题目呢其实是帮助你了解诗篇的内容，也帮助你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记得你把答案寄过来的时候呢，就写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我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会继续看诗篇的第十六篇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上一次节目时间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七节到八节了。诗篇的第十六篇九节到十节是这么说的：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如果我们现在享受主还有主的美善，却在死亡的时候失去了一切福气的话，那就太不幸了，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呢，那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耶稣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我们只要信靠他，就会有活泼的盼望。大卫他说：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第九节，那这个时候他指的是弥赛亚，不是他自己啊。彼得呢就以这几节经文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大卫显然是死了，他的肉身呢也在坟墓里朽坏了，但是呢耶稣却不见朽坏。 他第三天从死亡里复活啊，然后呢得了一个真实有骨有肉的身体，但那是一个可以消化食物，可以随时显现也随时消失的这么一个身体，它也可以呢经过锁住的门，是个荣耀的身体。大卫能够以喜乐的心和灵面对死亡，而且带着盼望在坟墓里安息，因为呢大卫知道有一天他也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使徒保罗呢也用了同样的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在旧约时代啊，虽然有一些经文暗示了一点有关死亡或者是复活的事，比方诗篇17篇15节73篇24到26节，但是呢这些启示一直等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才完全的显明。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的第十一节，永恒的喜乐，永恒的喜乐。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的教授怀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一次呢他问他的朋友说，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你可以想象有什么比基督徒的天堂观更不可思议和愚蠢的吗？但是呢天堂的中心不是珍珠门黄金街，甚至呢天使或者是荣耀的圣徒啊，天堂最主要的荣美和喜乐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有一幅有关天堂可笑的漫画里面呢，这些圣徒们身穿白袍，头戴光圈，躺在小小的白云上弹着竖琴。但是呢圣经的描写不是这样的，我们将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荣耀的身体，我们将会敬拜服侍他一直到永远。天堂的福乐永远胜过我们所知道世间一切的福乐，而且呢我们享受主服侍主的时候呢，再也不会受到时间软弱的身体或者是罪的结果所限制或者妨碍。天堂极其荣美，使徒约翰必须搜遍了人类的语言文字来形容它。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宰呢？你是否已经接受了这位主，然后呢接受他成为你的产业，充分使用它来荣耀主呢？你盼望主将来能够让你跟他一起在荣耀里面吗？今天你的生命是不是因为他而喜乐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什么时候你才会预备好永永远远的享受跟他在一起呢？好，下面呢为你读出两道研习题，两道研习题，希望你呢好好的想想，也给我提供答案。你可以把答案呢寄到本电台的邮箱，记得写给罗文辉收，还有呢也要写清楚你的名字、你的回邮地址、邮政编码，然后呢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好，第一道题目是这一篇弥赛亚诗，也就是诗篇第十六篇呢，弥赛亚诗散发着一种喜悦的情怀，大卫从他跟神亲密的关系里面得到无限的喜乐。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到底信徒怎样才能靠主喜乐呢？信徒如何能够靠主喜乐呢？请你读一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好，第二道题，第十一节诗篇的第十六篇第十一节呢，那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一节如何推翻天堂是个沉闷的地方这个错谬的想法呢？这一节怎样推翻天堂是个沉闷的地方这个错谬的想法呢？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七篇，诗篇第十七篇。这是五篇著名祈祷的诗篇之一。五篇诗呢就是第十七篇 86篇、90篇、102篇，还有142篇。这个标题也出现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诗篇72篇的第20节。由于大部分诗篇都含有诗人对神的祷告，那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唯有这5篇特别注明这标题呢？除了摩西写的第90篇以外，其他几篇都描写到作者身陷险境，呼求神的拯救。只有第17、86和142篇注明是大卫的诗，大概呢是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所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指祷告来说的呢，最少有12个不同的字，这里用的呢是 tapila， 啊，也可以解释为调停，或者呢，这个标题也告诉圣殿的弹奏者，就是奏音乐的人呢，在公众敬拜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曲调来弹奏这些诗篇。第17篇和第16篇肯定有关联，因为里面呢保佑我，保佑我这个字，16篇的第一节，还有17篇的第8节，夜间这个字，16篇7节和17篇的3节，还有以 L 这个字来称呼神的，16篇第一节，17篇的第6节，右边右手，16篇8节和17篇的7节、14节，还有神的面，16篇11节、17篇15节，持手，16篇5节、17篇5节。那这一些字呢，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第16篇显示有危险，第17篇的气氛呢，则比较平静。大卫这一篇祷告有3个紧急的问题，他向神祈求3件重要的事，每一部分都以大卫对神的称呼作为开始的。先说说第一个主题，平反，鉴察我，第1节到第5节。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第17篇第1节到第5节，大卫的祈祷：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诗篇第17篇呢，以公义开始和结束，因为呢，大卫希望神鉴察他，在他的敌人面前洗脱他的冤情。他看神呢，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会给他公平的判决的。扫罗王和他的长官相信而且散播各种大卫的谗言，但是呢，神和大卫知道事实的真相。大卫求神听他的申诉，鉴察他的生活，使他胜过扫罗的努力，在众人的面前能够证明他正直的人格。那么所有人都会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了，就知道呢，大卫是他拣选的以色列王。大卫的生活虽然不是无罪，或者说呢无可指摘的，但是呢，是神知道他的祈祷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无伪的人，是按照公义行事的。在大卫流亡的那几年呢，神已经验证过他的内心，查看考验他，熬炼他，好像金银在泥炉里面呢被试验和提炼一样。那么无论扫罗和他的手下怎样说，大卫可以在神的面前坚称自己没有说过王的坏话。事实上呢，大卫最少有2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的，但是呢，他不愿意伸手加害神所拣选的高利的领袖。扫罗很有可能会把大卫杀了，但是呢，大卫听从神的话，不让自己使用暴力。 啊，虽然大卫流亡在旷野里面，但是他走在神的道路上，遵守神的律法。大卫呢，宣告自己是公义的，而且呢，并不是出于骄傲或是虚伪的，而是呢，出于患难中对神的信靠。诗篇的18篇19到28节呢，也有类似的语句。大卫在神的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好，我们看第二段保护。我们看第6节到12节，诗篇17篇的第6节到12节。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纸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第12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那尽管大卫是一个精于策略的军事专家，但是呢，他也正被敌人围困着。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呢，他是没办法逃脱的。神呢，不单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他也是一位大能的守护者。神可以保护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脱离敌人的侵害。大卫呢，以希伯来文的 El 这个字称呼神，强调神的大能，因为他是大能的神。大卫在第7节的祈求呢，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15章1节到19节的摩西之歌。耶和华是一位行神迹奇事、有大慈爱的啊，以右手为他的百姓行事的神。神既然能够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也能把大卫从扫罗的手中救出来。那么大卫在第18篇称颂这一次的胜利。大卫求神显出他奇妙的慈爱来，帮助他战胜敌人。在第8节呢，大卫用了2个意象，就是眼睛和翅膀，提醒神呢，他是神的宝贝。眼中的瞳人就是瞳孔啊，是眼睛最精细啊，最容易受损的部分。希伯来人说眼睛里的小人，因为如果仔细看着某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你自己啊。大卫希望神保护他，好像我们保护眼睛不受损一样。大卫这个意象呢，可能取自《生命记》的第32章第10节，那里说呢，在你翅膀的印下，这句话呢，有时候用来比喻母亲保护年幼的孩子，但是一般是指会幕啊，到至圣所里面基路破的翅膀。大卫求神把他藏身之处变成一个至圣所，里面有神的宝座，荣耀的天使的守护。由于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啊，今天神的子民可以进入至圣所跟神相交了。敌人的嘴巴说骄傲的话，心被脂油包裹，那意思是说呢，他们的心因为屡次违背神而刚硬了。圣经里脂油有时候意味着一种自我和属世的生活形式。这些人呢，在道德和灵命方面是麻木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也不会因所做的错事感到不安。保罗说这种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因为呢，一颗满了脂油的心呢，是感觉不到别人的需要的。大卫的心对神的旨意是敏感的、敏锐的，他知道神要他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大卫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牧人，扫罗却是一头饥饿的狮子。扫罗2次用枪袭击大卫， 四次派兵追捕他，而且呢，他亲自去抓他。现在呢，扫罗就像一头狮子，追踪着他的猎物，等待适当时候啊，趁机突击。但是呢，神保护了大卫。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就是拯救这个主题。拯救，我们看13节到15节，诗篇17篇13到15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第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大卫呢，这个时候看神是啊救赎的恩主啊，拯救他还有他的随从啊，脱离这些啊坏人，也就是扫罗的邪恶的手。这几节经文以今生的世人和那些为永恒的事而活的神的百姓做了一个比较。耶和华，求你起来。那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三篇第七节，还有诗篇啊第七篇第六节，诗篇的九篇十九节，还有诗篇第十篇的十二节，可以一直呢追溯到民数记的第十章三十五节。大卫求神对付扫罗和他的军队，打倒他们，用他的刀胜过他们，战胜他们。那第十三节那里，打倒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让他蹲伏如一只被制服的狮子。除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以外呢，扫罗和他的长官都缺乏属灵的眼光，他们只想到这个短暂世界的事情。作为今生的世人，他们活着只为了眼前，而不会为永恒的，为自己的私欲，而不会为神的荣耀的。第十四节很难翻译啊，但是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神已经为大卫的敌人预备了审判了。他们的福分只在今生，死了以后都会化为乌有。他们很富裕，满堂子孙一无所缺，财宝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呢，他们的子孙也会承受他们犯罪的结果。他们因有儿女呢，就心满意足呢，就把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大卫的意思是说，求神重重的惩罚他们，让他们的儿女受够了灾难，还有剩余的呢，就留下给儿女。但是呢，第十五节描写了大卫荣耀的将来，他看见神的面和得着神的形象。这是诗篇里面很少涉及勇士的经文之一啊。醒了是比喻身体的复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等等，都有提到过这个复活的盼望。在这里呢，大卫似乎是说，哎，就算我死了，神也不会离弃我，我醒来的时候将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见到他的面的时候我就心满意足了。好，现在呢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记得啦，听众朋友，如果你回答这个研习题，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我就会把这本书，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寄给你作为礼物。但是请你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回邮地址、邮政编码，然后你的信呢就寄来本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好，这一道研习题是这样的，大卫的敌人以谗言攻击大卫，所以大卫非常希望神能够替他洗脱冤情。那对付谗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为什么神是我们最好的辩护律师呢？ 对付谗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为什么神是我们最好的辩护律师呢？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开始看诗篇的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那这篇诗呢，是歌颂胜利的赞美诗。神使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使他战胜所有抵挡他的国家。那这一篇诗呢，就是诗篇十八篇呢，是在这些事情成就了以后才写成和颂唱的。这篇诗本来有另外一个版本，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也有一部分出现在诗篇第116篇。无论扫罗怎样逼迫大卫，大卫始终没有视他为敌人。救，拯救这个字啊，是全篇的关键字，出现在题字和下面的几节，就是第二节、十七节、十九节、四十三节、四十八节里头。这位新王啊，很有可能在全国祷告赞美神的日子当中呢，用这首诗歌来感谢神赐以色列的各样恩惠。本篇以一段颂歌作为开始，还有呢，结束也是一段颂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在第25到29节、35到36节、39到40节、43节、48节向神说话，其他的部分呢，则向百姓述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呢，这首诗歌融合了敬拜和见证。本篇就是诗篇十八篇呢，主要论到神和他如何恩待他的仆人，但也让我们知道他今天能为我们成就什么事，如果我们信靠顺服他的话。我们先来看我们的呼求，我们呼求的时候呢，神就拯救了。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呼求，神就拯救了。大卫呢，表达他对神的爱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意思就是深爱，充满柔情。这个字呢，跟希伯来文里头胎儿，那个胎就是双胞胎，这个胎字呢，是相关的，是用来形容母亲对婴孩的爱，父亲对儿女的爱，还有神对选民以色列的爱。这是一种深厚热切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这种爱来爱神。大卫呢，表达了他的爱、信和望。他所用的七个隐喻呢，明显反映出一个猎人或者军人的生活。磐石呢，是个很熟悉的象征，用来比喻神的力量和稳固，是逃避之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是暂时谈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八篇。好，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ethandaohr， 然后 lingyou.net。 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